这个世界里的人总有一种特性，爱在这样的夜晚泡一杯茶，冲一杯咖啡，闻着香，聆听陌生人熟悉的声音。我不知道在场的你们是否也是这样，但感谢你们依然守候着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以 Love 城市之声，我是你们今晚的 NJ 雪迪，携手着值班心累和你们问声好。 Hello， 你们好吗？凌晨有约，让我们在这样的城市高空，在这样的夜晚相守相携。南方的雨季总是被一股缠绵不绝的湿气给包围着，太阳很少能够探出个头，即便是偶尔有那么一回，也维持不了太长的时间。周日的下午是一个好不容易的晴天，江岩提着从家里带来的饭去往他工作的地方。江岩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用品连锁店的营业员，早班跟晚班轮着上，每周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周六或者周末根据店里的情况而做改变。工作的内容每天都是简单乏味的，但是店员们总能够，或者说他们总该去找点乐子，让自己的工作内容变得生动有趣。比如说跟店里的实习大学生打趣，叫他们做这个做那个，仗着自己的少但是仅有的经验来作威作福，或者说把自己犯的过错通通赖到这些实习生身上。除了江岩很少说话，偶尔一两次的说话顶多也就是在被请教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也就只有刚来的实习生陈子涵会觉得奇怪。对于在这间店里的其他店员来说，就算江岩一整天都没有开口，都是再稀松平常的事情了。
江岩姐，店里的小票是能够在商场免费停车的吗？
嗯。
江岩姐，换购的存货是放在二号仓库对吧？
嗯。陈子涵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情，从接到人事部的电话到现在，虽然陈子涵只在这里工作了不到一个星期，可是对于工作上的事情却已经是了若指掌了。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询问，只是希望能够听到江岩觉得厌烦而抱怨一下自己，至少这样江岩会跟自己说多余嗯以外的其他的话。但是江岩没有上当，每一次陈子涵问上一样的问题，甚至是连别的店员都开始从陈子涵是不是比较笨啊这样的抱怨，开始转到陈子涵每天这样逗江岩不累吗这种烦躁的态度。无视于这些店员的反应，陈子涵依旧每天雷打不动地叨扰着江岩，而江岩从来都照自己的风格，惜字如金。直到有一天的下午，那是一个 本该是悠闲的一天，下雨的日子连顾客也跟着稀疏起来。但是那天店里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有一批货物需要紧急的调运，整座城市里只剩下这一家店还有着存货。于是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店长发号施令。
怎么办啊，店长不在。
先是文书工作员匆匆地从办公室走出来，焦急地不知所措。接着另一个同事也感觉不妙，握着手机说了一句电话也打不通，然后眉头就这样锁得紧紧的。这一群人从来都是听命令行事，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么急迫的事情，于是在这件事情当前变得手足无措。可是如果不处理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不严重的话顶多就是挨一顿骂，或者这个月的绩效奖金被扣光，严重一点的话恐怕连年终奖金都会受到波及。想想啊，都觉得可怕。本来不忙的日子里，店长跟副店长习惯性的不在，可是从开店以来却没有遇上如今的状况。就在大家毫无头绪的时候，陈子涵突然从员工休息室跑了出来。
大家都别急啊。
陈子涵在众多的员工面前发号施令，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胆怯。
这个仙姐，你先负责好店里的收银啊。文瑞，你现在马上去仓库里按要求去点货。阿琴，你也过去吧。治安姐，你去把那个仓库运货的推车拿过来，拿到二仓去帮忙一起点货。
在陈子涵的这些话语当中，所有的人从一个紧绷的状态变得有点迷惑不知所措，好像觉得有哪个地方不太对劲，但是又并不只是一个角色的转换而已，指使还有被指使。就这样他们愣着，直到其中一个人开始做出了反应。
好，我马上过去。
随之而来的是大家的应允，似乎比起不通的逻辑跟情面，那个随时会被扣掉的奖金才是他们需要注意的地方。短短的几分钟，所有的人都进入了状态，一切都这样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只有陈子涵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旁边的收银员望了他一眼，然后问，
那你负责什么呢？
陈子涵倏地抬头，从思绪当中脱离。
我负责继续联络店长。
雨天，雨依旧没有半点要停的意思。泥泞的路面让行人时时要防备着被脚跟上还有裤上的污点给弄脏。陈子涵周三的时候回了家一趟，他的家位在市北区的一个医院家属区，父母都是外科医生，每天忙得要命。上了大学以后他就很少回家了，毕竟家里基本上没有人，有什么事情需要找父母的话还得要跑去东边的手术科室去找。
没办法，陈子涵不想麻烦父母，于是呢，他就自己跑去鞋业科。打工的店由于卖护肤品，所以需要办理一张健康券才能够正式入职。陈子涵对于这个医院的科室每一个位置都是了若指掌，作为为数不多可以供童年、少年以及青年的自己消磨时光的地方，血液科的所在位置前面就是整个医院环境最好的地方。之所以说环境最好，是因为医院唯一的一个带景点的地方假山就在这个科室的对面。假山在一个敞口的大池子中间，池子里的水清澈见底，红黑色的鲤鱼自由贯穿，山上还被建起了模拟的小路凉亭，每到了下午六点还会有大大小小的喷泉涌出其中。其实这样好的环境对于陈子涵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有吸引力的其实是人。换句话说，由于好的景致，有行动能力的或者有家属陪伴的病人就会到假山的附近绿化区去坐着，去欣赏夕阳。这对于常常形影单只的陈子涵来说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从此他有了可以一起聊天的对象。一直到高中，陈子涵都还会去假山找人聊天。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会聊一些天气、午餐、晚餐。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跟陈子涵分享他的故事。当抽血结束之后，陈子涵被告知到了下午就可以领证。转过弯，就在陈子涵准备要离开医院回家的时候，假山的前方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江岩。江岩一身驼色的外套，裹着一条茶色的围巾，即便平时只见过他穿着工作服，但是陈子涵依旧能够迅速地肯定自己的判断。江岩来医院做什么呀？陈子涵躲在台阶的柱子后，害怕被他发现。他心里想着，不会是来看病的吧？陈子涵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大跳，似乎自己有点把江岩的沉默寡言跟抑郁症这回事连到了一起，大概自己有点天马行空了吧。其实来医院的也不见得只有看病啊，比如说自己是来办证的，或者是看望病人，又或许江岩可能和自己一样是医生的家属，这都说不定。等到陈子涵再一次探出头的时候，江岩居然还保持着同个姿势一动也不动。陈子涵放下心中的包袱，从肚子当中走了出来。江岩姐，陈子涵走上前去，轻轻地拍了拍江岩的肩膀。江岩好像是从梦中醒来一样，眼睛小弧度地张合了好几下。你？
哦，我是来办健康证的。
哦，
你是在等人吗？
嗯。
那在等什么人呢？朋友还是？
话一出口，陈子涵就对自己的冒失感到了后悔。他也不是不知道江岩这人的性格，怎么可以多问这么多呢？
哦，对了对了，我家其实就住这里啦，我爸妈是这里的医生。
你爸妈是医生？江岩的眼睛突然之间亮了一下。
对啊，我父母都是外科手术的大夫。
陈子涵还以为江岩要继续说下去的，可是江岩只是动了动眼珠，并没有打算继续说。
那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告诉我就好了。
嗯，谢谢。这样的场面让陈子涵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江岩似乎没有什么意思要跟他说话一样，就算是道谢都让江岩觉得非常非常的尴尬，好像多说两个字都不太舒服一样。
哦，那个，我还得回去做饭了，我们周末见吧。
陈子涵说，而江岩朝陈子涵微微地点了点头，又转过身回到他的迷茫当中。陈子涵皱起眉，一边往回走，一边看着那一尊雕像样的身影。秋风吹起了江岩的大衣，在阳光里一动也不动的江岩，就像是从往事当中挣脱出来的一抹回忆。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被表扬都是求之不得的，虽然嘴上说着不稀罕，或者说觉得不过就是一个夸奖而已，不至于如何，但是心里总是还是会止不住的得意，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变得好起来。可是陈子涵刚好相反，自从上一次他因为店里的紧急状况挺身而出，挽救残局之后，从那时起，店长就对他莫名的看重，对于他做出的任何举动都会赞誉有加。比如今天，只是闲来无事，他就把换购的商品写成了一个小小的广告语，就被称赞了一番。可是陈子涵可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知道那天在休息室是江岩一五一十地教自己处理方法。陈子涵开始觉得自己有点明白江岩了，他觉得江岩可能是不喜欢出风头，所以平时不爱说话，为人低调。可是他又有一点看不懂江岩，因为他觉得江岩和其他人都不一样。江岩跟那些店员不同，在他的身上有着一股少有的气质，这种气质是学识以及经历累积起来的，一种超脱的淡然。似乎江岩也只是大学实习生一样过来体验生活而已。
文瑞姐，你在这里做了多少年呢？
趁着人少的空档，陈子涵又开始找人聊天起来，试图要去摆脱糟糕的情绪。
哦，两年呢？哇，这么久了，我记得这家店是去年才开张的吧？那你不就是店里资历最老的员工了吗？
嗯，应该吧。这家店没开以前，我就在另外一家店分店那里做了一段时间了。
哼，那这样就我最嫩啦。
也不是，那其实他跟你差不多，来了也就两个月而已。
文瑞指着正在忙着整理货架的江岩说，
啊，才两个月啊？
是啊，也是被调过来的，平时不怎么说话，我也不清楚他以前有没有在别的店做过。
哦，是这样哦。
实习生下班的时间比较早，比正式的员工早了整整一个小时。陈子涵回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快要十点了，晚上好不容易停了雨，路面的积水却把家属区的一头硬生生地堵住了。没办法，陈子涵只能够折回医院的正门口绕进去。其实陈子涵并不愿意从正门回家的，算不上是睹物思人，可是想起高三时遇到的纪心，陈子涵还是会觉得一阵阵的难受。纪心是陈子涵高中阶段遇上的众多之人当中的其中一个，不过也是最特别的。这个特别有两个原因，一是遇上纪心的阶段是陈子涵最忙碌的时候，那个时候陈子涵将近要高考了，每天晚上自习到十点，觉得自己都快要疯了。晚上回到家基本就十点半，父母基本也不在家，陈子涵闷得慌，就跑到医院去溜达。晚上的时间人并不是很多，纪心又不愿意待在病房，所以两个人在路上巧遇也不算是什么特殊的缘分了。另一个原因则是纪心和别的病人不一样，纪心特别特别的年轻，跟陈子涵聊的话题也就多了些，而且纪心不愿意跟陈子涵聊什么天气呀、早饭晚饭这些客套话，纪心会帮忙他打理焦躁的情绪，去安抚下陈子涵那颗躁动的心。偶尔他也会说出自己的故事，让陈子涵觉得快乐。所以那个时候能够跟纪心聊天，对于陈子涵来说就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了。陈子涵到了后来却忙到连跟纪心聊天的机会都没了。高考结束后，陈子涵又回到医院去找纪心，但从那以后纪心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陈子涵想要让父母帮忙打听纪心的下落，他以为纪心大概就是转院了或者出院，可是父母始终缄口不提，就说查不到这个人。21世纪的今天，如果一个人告诉过你他的真实姓名，只要百度一下、 Google 一下、微博搜个人，那想要找出来并不是不可能的。陈子涵以为自己顶多就花一些功夫，可是陈子涵并没有花费多少的力气。事实上如果可以，陈子涵恨不得自己波折一点，或者根本不要查到纪心的下落，因为纪心已经死了。死的时候正是陈子涵高考结束的第二天。 时间是深夜的1:31，你在 eLove 城市之声，我是你们的 NJ 雪迪，携手着值班心累和你们说说故事。今天说的故事叫做《我们好像在哪见过》。半点的时候让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这首来自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听歌的同时，让我们做到一个小小的宣传。 eLove 城市之声招收各部门的人才，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欢迎你们私密我们的在线部门管理，或者是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 NJ 的 QQ 招聘群是22041607 22041607。 那如果你对 NJ 的职务以外有兴趣的话，比如说是导播、值班、字幕、音频、美工、策划或者是股东，那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综合招聘群，群号是7644-2998 7644-2998。 江言儿好几天没有来上班了。陈子涵在上班的时候问了问店员们，不过他们都在抢着因为系统错码而显示不到的两折巧克力，所以没有人愿意搭理陈子涵。想起上一次在医院明明遇到了江言，却忘了问他关于那一天店里帮忙的事情，陈子涵一想到这件事就觉得有些懊恼。在陈子涵看来，江言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员。江言给人的感觉啊，很像是陈子涵认识的一个人，可是是谁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太起来。也许是公司上面派下来的督导，默默地安排在店里监视店里面的一举一动。陈子涵幻想着电影里面侦查的场景，接着又迅速地否决。那么应该就是江言不是普通人，可能是某个老总的女儿被派下来实践的，不过又不能够透露身份。好像这样一个说法比较靠谱一点，不过没有从江言口中去得到证实，陈子涵还是不敢随便的确定。后来有一天，陈子涵也请假了。其实陈子涵很少在上班的时候请假，身为一个大学生又是兼职，陈子涵很聪明的，能多留的地方就多留，能多做的地方就多做，能帮忙就帮忙，不管是不是自己该做的，他都会尽自己所能的去帮忙，这样才能够确保自己不会受到排挤。但是陈子涵今天需要请这个假，他得去买一些东西，因为第二天会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得做。这恼人的天气刚刚转好，东边的乌云又开始渐渐的凝聚了，陈子涵能够感觉到即将要有一场风暴来袭，所以加快脚步躲进了一家商场。但是暴雨来临的速度依旧让陈子涵猝不及防，等到陈子涵躲进了一家咖啡馆，身上早就被大雨淋湿了。刚从上班的地方出来没几步，就遇到这样的鬼天气，陈子涵觉得自己的运气真的是烂到家。今天的计划可能就被这闹心的状况给搅亮了。不过算上自己接下来的遭遇，或许这一天也没有太过于糟糕，因为陈子涵在咖啡馆里看到坐在角落独自喝着咖啡的江言。陈子涵感到有些兴奋，好在是有一件顺心的事给自己碰上了，可是看着裤脚上不断流下来的水渍，还有门上的镜面照出自己狼狈的样子，这样的装束似乎不太适合见人。不过陈子涵在抬头的时候发现江言正在看着他，陈子涵没有料想到江言会主动跟自己打招呼，而且没有任何违和感的去请自己喝咖啡。坐在江言对面的陈子涵莫名的涌上了一股如坐针毡的感觉。江言姐，你最近一直都没去上班呀？
嗯，我有年假的，最近比较忙，就没去了。
哦。
陈子涵假装搅动咖啡杯，想要让那一股莫名的紧张能够沉静下来。
哎，江言姐，你以前做什么的呀？ 普通的店员应该没有那么沉着冷静的思维跟领导力吧。
蒋也没有试图去狡辩，看着眼前这样一个冒失又认真的小孩，他反而咧嘴笑了。我以前在一家外企上班。
哎，
就是我想要体验不同生活而已。陈子涵觉得似乎跟自己的想法从某一种角度上达成了一致，那一股看起来与众不同不矫揉做造的神情，总觉得应该要跟更高端的职业匹配才对。
那什么时候打算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啊？
没有想过啊，或许明天，或许就这样一直做吧。陈子涵本来还打算说那多可惜这样之类的话，可是他在江岩放空的眼神当中安静了下来。拥有着过于平庸的勇气，甚至都让自己为了满足好奇心而继续追问的心，顿时之间无处遁形。回头再去想想自己那些天真的想法，以及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而故意做出的荒唐举动，根本就是无可理喻。就这样，在这一回已经算是很长的对话里，关于那一次为什么会出现在医院，这个疑惑就被埋在了肚子当中。南方的雨季总是这样迅猛却毫无章法，方才袭涌而来的暴雨此刻又被刺眼的阳光给遮蔽起来。陈子涵从咖啡馆出来好久才搭上了车，好在需要赶买的东西并没有被耽误。陈子涵要买的东西是要给纪星送过去的。对于陈子涵而言，他一直都觉得愧疚，在自己和纪星的萍水相逢中，明明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纪星给予自己的是陪伴还有倾听，可是自己似乎连什么都没帮到，甚至连纪星患有了怎么样的病他都不知道，只是凭借着这样浅表的开朗性格去猜测说纪星可能没有大碍。关于纪星唯一的了解，恐怕就是那个从未谋面的前女友了。那是纪星唯一愿意多聊的话题。
你们那么喜欢，为什么还要分手啊？
我配不上他吧。追他的时候，就算是挤破了脑袋，谁知道在一起以后，他的魅力有增无减。
分手就因为这个？我可不相信啊，你是这种患得患失的人吗？
小屁孩，你懂什么？
怎么不懂啦？开玩笑哎，我再等半年就大学了好不好？
你先考上吧，臭小子。陈子涵还记得纪星那一次的沉默，区别于聆听自己的沉默，更像是一个喜爱的苹果被自己咬了一口之后长出了氧化的斑驳，想要去舔又怕这个斑驳越舔越严重。
那你还喜欢他吗？
那个时候是冬天，两个人坐在假山前裹着大衣瑟瑟发抖。纪星并没有从沉默当中挣脱出来回答自己。又过了很久，假山上的小泉流出了水， 一股白雾在眼前袅袅升起。陈子涵用手蹭了蹭纪星，纪星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好像在叹气当中轻轻地嗯了一声。陈子涵带着东西就往城北的墓地去了。墓地坐落在城北跟隔壁的一个县城交界地带。早在前政府出资修缮的时候，大门的威严正派依稀可见，可是管理呢却混乱不堪。雨水丰沛的时候，杂草窜升得飞快，绿样样的满满一片，却茂盛的有些凄凉。陈子涵循着淡薄的记忆，想起纪星的墓前有一根硕大的电线杆。放眼望去，有电线杆的地方真的不多。爬了好几十个台阶，就找到纪星的墓地了。纪星的墓地很干净，周围的草都被砍倒了。截面整齐的痕迹显示着这些动作没有发生太久。陈子涵还在想怎么回事呢，墓地后头却传来了稀稀疏疏的声音。纪星下意识地跳到了墓的凹槽里，慢慢的，一个黑色的身影缓缓地露了出来。长长的黑色风衣包裹着瘦小的身体，陈子涵都不需要去看其他具体的特征，就能够想象得出这一副脸是什么样子。因为他曾经偷偷观察过，已经不是一两次了。陈子涵一直默默地看着这个女人做完一系列的祭拜动作，等到女人终于起身走了之后，他匆匆地把带来的东西烧给了纪星，转过身就跟着这个女人的脚步回去。陈子涵知道这个女人并没有发现自己，整个被跟踪的过程当中，女人一直心事冲冲的，并没有去在意周遭任何一个人一件事。等到陈子涵假装若无其事地出现在她面前，女人显然非常非常的惊讶。
江言姐，这么巧又遇见了。
江言勉强撑开了笑脸，然后对着陈子涵点了点头。
江言姐，我请你喝杯咖啡吧，昨天下那么大的雨你请了我，今天难得天气好，如果没事的话就一起坐坐呗。
江言犹豫了一下，大概是在想要用什么样的理由去推脱吧。
就去上次的那一家吧，喝杯咖啡总能够提神的。
江雅脸上的倦容彻底的把他给出卖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终他还是同意了陈子涵的建议。所有的一切就像是昨天一样，位置刚好是上一次的那两个位置，两个人连坐姿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非要谈起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话，那就是陈子涵的心中亮起了一盏灯。 他想要在灯的指引之下去寻找一些什么。
庄元举，你谈过恋爱没？
怎么啦？
不要惊讶了，就是最近身边有个朋友发生了一点事，要我帮忙分析。我也没什么经验嘛，帮不到他，想说张元姐应该能够帮忙出出主意。
我能有什么主意啊？其实我对感情的事一窍不通。
陈子涵并没有因为江莹的拒绝而打住，他要继续说下去。
他们认识很久了，感情也一直很好，都到了论及婚嫁的地步。可是我那位朋友很不幸，订婚没多久就得到了不治之症，他马上就跟这个女朋友分手了。而且最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还真的分开了。
总得有一个理由吧，他女朋友愿意平白无故就跟他分手吗？
一个男人要是铁了心的想要跟一个女人撇清关系的话，那还不容易吗？
哼江岩轻轻一笑，把头往下一垂，就像是在叹气一样。也是，男人总是能够及时脱身，尤其是感情。相比之下，女人们可就要惨得多喽。
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今天就不问你了。
什么意思啊？
张元举，我那个朋友嘴上虽然不说，可是心里从来放不下他女朋友，本来就有病了，再加上心里还有事，难免痛苦啊。
江岩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再说话了，右手轻轻刮着桌子的棱角，眼神有点飘忽。
那还能怎么办呢？他自己做的决定，他也没有问过他女朋友是否愿意跟他一起面对啊。
所以啊，他有空的时候总是会去他上班的地方那个写字楼下面去看他，想要知道说他现在过得好不好，有没有新的幸福。他总是这样纠结，可是又一厢情愿的希望他的女朋友能够好。
或许他女朋友一直希望他能够把这一切都告诉他吧。陈子涵和江岩谁都没有再理会谁，时间就这样凝固了。陈子涵觉得咖啡馆几乎是唯一一个能够接触到私底下的江岩的场地，只有这个时候的江岩看上去不会平静凝和，有的时候会开朗的笑，有的时候会愁眉苦脸的沉思。他不再是店里那个沉默不言的江岩，他的故事被守口如瓶了那么长久的时间，只不过是想要跟现实玩着逃避的游戏而已。雨季真正结束的时候，陈子涵也提出了正式的辞呈。经理对他念念不舍，说本来计划好等他毕业就正式的让他做店里的管理来培训生。陈子涵默默地笑了笑，好意地谢绝了他的挽留。江岩比预定的时间走得还要早，
他的沉默让所有人都没有察觉到他已经离开了。来到店里的时候就没有存在感，辞职的时候也不会有人在意，反而是陈子涵的走让店里的女人们有点不舍。谁知道接下来的时间还能不能够遇到一个像陈子涵一样既懂事又听话的人呢？只是每当陈子涵回家经过医院门口前的假山时，陈子涵总是会忍不住停留一下。他会想想和纪星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也会想想那个曾经驻足过在回忆当中的人。他觉得也许有一天还是能够认出他们来，纪星或者是江岩，毕竟他们曾经见过了，在交汇的记忆当中，在彼此的时光里。时间是深夜的1:58，你在 eLove 城市之声，携手着值班心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今天的凌晨有约。今天说到的故事是来自苏默年，我们好像在哪见过。58了，感谢你们这样个小时陪伴，谢谢你们的鲜花月票以及各式各样，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你们陪伴在身边。聆听到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叶蓓以及杨宗纬，我们好像在哪见过。那是一个秋天，夕阳西下，
你美得让我不敢和你说话，
你经过我是风起浮动我的发。
59了，如果你们累了的话可以去休息一下准备睡觉咯。如果你们还不累，接下来时间就听听音乐，做做你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吧。晚安咯。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满天雪花。